New MC
不甜不腻三分祛病，这是由宇宙模特公司带来的人间急症治愈播客祛病三分糖。我是唐医生，一名上海三甲医院的 ICU 医生。
人生的路有起起甲落落，偏偏你我走在同一条路，互相欠债一世人。
今天我想来聊一聊高跟鞋，但是呢，我为什么找了一个男的来陪我聊高跟鞋？因为他是我们手足外科的医生，也是我一个超级好的朋友。就是在疫情期间，就是有很多骨科医生拿起听诊器，哎，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是就很巧，他当时我真的一直都到处说这是救我一命的人。就是当时我不是元旦的时候出了一个很严重的车祸嘛，哎，就是这么巧，就是我们的骨科医生在支援急诊，然后这么巧他是手足外科创伤外科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也是属于不幸中的万幸，他可以第一时间就帮我消毒清创之类的。包括我到今天还在 ICU 嘛，但是叶医生当时他们有个外科三人组，就几乎是看着我从一个傻白甜慢慢成长起来的，知道吧。我上一期录了一个跟老马一木录了一期我关于我重启人生的故事，然后其实我跟他录的时候就还是会想到很多，就是我之前一直哭哭啼啼啊什么的，然后在你们科室跟你们几个人一起吃饭，然后你们安慰我的那些情境，就觉得好像我在 ICU 这五年半就是你们三个人还是全程陪我度过。当然还有很多刚刚我们开节目之前在聊的就其他的一些好朋友啊，我一直都觉得在职场里面可能没有什么真心和朋友，但我可能比较幸运吧，但也有可能是真心换真心。我觉得我在这里的五年半还是交往到了很多的好朋友的，就也很感谢叶老师。
哎，没事，唐唐，我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哦，好的，你没有想到我要煽情一段，对吗？
你再煽情下去，我要哭了。
来，你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唐唐好，那个各位听众好，我是唐唐的同事，现在是一个手足外科的医生。因为就是说是很不巧，就是原来本来是说要录节目的，后来是一个比较紧急的任务，要到云南去支边一年，所以现在我是在云南和唐唐医生在线上录这么一个节目。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但是其实没关系，线上也不影响我们的气氛。其实我觉得手足外科还蛮重要的，因为我经常带我的小姐妹们来找叶医生看病。我觉得我们外科组好多就是我们比较熟的这几个主治级别啊什么的，就基本上都已经见过我的朋友们了。然后我们今天是手足外科的第一讲，我们就讲讲高跟鞋吧。
对，因为那个现在小姑娘穿高跟鞋也比较多，实际上在门诊的话也看到很多高跟鞋，就长期穿高跟鞋引起的一些问题，所以正好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嘛。
是的，但是其实我虽然是个小姑娘，因为我外面看上去还是比较软妹的嘛，但是其实高跟鞋对小时候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很少有那种什么偷穿妈妈高跟鞋的那种体验，但反而是一种声音的记忆。就我从小就觉得高跟鞋的声音听上去很性感，尤其我之前录过一期王家卫电影里面对我其实最致命的一个反而是高跟鞋踩在那种木楼梯上的那种声音。我觉得这是我对于女性成长和想象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印象。我不是 TVB 儿童嘛，然后小的时候看 TVB 就以为自己20多岁的时候也会是那种烈焰红唇，然后烫着明艳动人的大波浪，穿着那种精致的套装，背着 LV 踩着高跟鞋坐在出租车上赶场子喝酒，就是车窗上还倒映着那种霓虹灯，然后结果当了医生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就是平时我上班基本上还是平底鞋帆布包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还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下了班，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身边都是老马这样子一些朋友吧，我下了班还是属于明艳动人的，生活逼人还明艳动人。
那是唐唐医生上班下班和下班之后完全是两个状态，我觉得。
对的，每次我在下班的在医院门口碰到叶老师他们就说，哦，你这下了班好美。哎呀，上班就是太摧残了。然后我小的时候还有一点不是很喜欢 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听很多童话故事嘛。哦，叶老师在我这边的第一个标签就是她是个女儿奴。就你会跟你女儿讲那个灰姑娘辛德瑞拉的故事吗？
小时候肯定都给她讲过啊。
你不觉得这个故事有什么就是成人的视角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还好吧，就是说以前给她读的那种绘本什么基本上也都是就是说是低龄的给小朋友读的，相对来说一些可能比较成人观的一些内容可能会少一点吧。
嗯，就是以故事最简单的一个基础的结构，就不要去拓展。
对对对，
就不要去引申的话，他为什么要穿水晶的高跟鞋？就平跟鞋好像就很难做出那种脆弱然后又易碎的美梦。就是如果水晶鞋真的合脚的话，他当时可能就不会掉。就是我们讲嘛，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
对，脚知道
啊，对吧？但是对，这个就是又是我们今天的几个母题，就是鞋子如果不合脚，我们就是要怎么应对，有哪些疾病要怎么治疗，对吧？但是你想年过三十之后，其实真的觉得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灰姑娘的故事本身其实在现实里面很难实现的，我觉得大家现在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现实，你不会有那么多的小动物来帮助你的，你只有强大自己，你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我觉得才有可能去实现你自己的那些理想和梦想。当然我觉得我的理想和梦想肯定不是要嫁给一个王子。
我现在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在路上啊，或者说是就是走在马路上，现在看到的现在似乎就是在外面的女生相对来说穿高跟鞋的比例我觉得是越来越少的。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可能还是以自己穿着舒适比较作为一个选择一个搭配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吧。我觉得就是现在你看穿运动鞋的穿运动装的休闲装的还是比较多的，而只有那些比较是上班穿正装啊，或者这些或者说是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啊，可能会穿高跟鞋的比例会多一点。
对啊，觉得不仅是鞋子，我觉得是哪怕是感情生活职场，我觉得大家还是越来越自我觉醒，就是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就我比如说我们两个刚刚认识的时候，我五年半之前我其实还有点讨好型人格，对吧？然后我会很在乎一些 PUA 啊之类的，就是哪怕我一直都觉得我没有被 PUA， 但是我在你们科室就是痛哭流涕的那几天也是事实呀。就是其实你自己现在回过来想，难道现在就是整个职场里大家遭遇的一些事情现在没有发生吗？其实依然有的，但是我们更加注重自己的一些感受，包括我身边一些女孩子，包括听友群会跟我讲很多一些情感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她在不在乎你，爱不爱你是一回事，但是你自己都不爱，你怎么去相爱？你永远是最注重的是自己的一个感受，你开不开心，你在这段关系里开不开心，如果你不开心，你不在乎了，你可以走开的，你不用去想太多的东西，因为这个社会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压迫和压力，我们当然要对自己好一点。那高跟鞋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像刚刚讲的一个自己的大女主的问题嘛，漂亮的礼服跟华丽的水晶鞋是当我自己想要的时候我就会去买，或者说我才会去买，而不是为了和你合衬。所以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灰姑娘这个故事，好像小的时候就不喜欢，但是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我不喜欢，是年过三十之后我就明白了，是因为可能小的时候看了太多的 TVB， 看 TVB 长大的女孩子很难会喜欢这样的故事。
我和我女儿讲那个灰姑娘的故事的时候也没有刻意跟她强调说她穿的是一个高跟鞋，就是水晶鞋而已。
那当然还好是你的女儿，我都不知道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会每天给她灌输什么东西，好可怕。我会让她看 TVB 吗？
那还太小了。
我说你女儿长大之后你会给她推荐看什么欲望都市之类的吗？就是当她年满十八岁以后。因为讲到这个是因为就是我跟你一开始聊，我说我想聊高跟鞋，从高跟鞋的历史来聊一聊女性的成长史，然后再聊高跟鞋带来一些危害。我其实第一反应欲望都市，就是这个可能跟年代也有关系嘛，毕竟我已经三十好几了，我已经三十三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十八岁，当时是欲望都市应该还是不是首播，但是就是比较红的时候，网络也开始比较发达嘛。
对，
对吧？
好像之后好像就很少再有人提到了，就是
对
我们后面几辈的 就学生就不太听的。
对，你不是交大的吗？我记得当时交大是哪个播放器来着，我忘了，反正那个播放器我当时开了好多好多电影和美剧，然后当时都忘都市
交大有个那个 comic
啊，对对对对对，怎么样，还是你记性好，
上面可以用那个 VLC 来放
不知道现在还有吗，因为你上次跟我讲 DEF 楼已经没有了，变成新上珠下院了。
嗯，对，
就是当时那个播放器我把欲望都市给看完了，因为当时它的首页上都不用你去搜，我就觉得说它真的是完全是作为一部女性性解放的启蒙教科书，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TVB 先给了我一些基础的沉淀嘛，然后他这部欲望都市又一直在倡导一种女性自由女性独立，所以其实你看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是接收到的这些信息和这些剧集啊电影啊什么的这种观念其实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就哪怕是放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欲望都市对于如何做自己其实是提供了非常先进的一个模板的，就像我说我小的时候看 TVB 可能就觉得说自己二三十岁之后可能就是那种就是大波浪烈焰红唇然后赶场子喝酒啊那种想象嘛，对吧，其实我觉得欲望都市也是比较像这种姿态的，就很适合一种九十年代曼哈顿那种反浪漫的姿态。
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打扮很有那个年代的一个风格，
对，但是放在今天也是美的，放在今天也很美，我就很喜欢。因为你是男生嘛，你可能不像我看了这么多的这种垃圾剧，也不要垃圾剧，我非常爱，对我影响也很大，就是内地版其实有过拍过一个翻版叫好想好想谈恋爱，也很好看，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编剧李强编的，但是他你说他抄袭啊或者是什么我不予置评，但是如果哪怕他是个翻拍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非常成功的接地气的一种翻拍，它里面也是四个女主角，是蒋雯丽那英他们演的
听上去也有点年代感，
非常有年代感，这个都是我中学时候时代看的了。欲望都市也是以一个自由撰稿人他的一个同名小说改编的，在94年的时候他的专栏第一次出现在纽约观察家上，
对，
作者兼故事的一个原型他当时就是35岁，其实跟我们这个年纪也差不多，我33嘛，差2岁。他里面有一句话我当时就还蛮触动到的，他就说我们都已经30多岁了，我们都认为自己要么是已婚妇女，对吧，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应该过的那种日子，要么就是女总裁，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因为年纪太小了，应该是18岁上大学，17岁上大学的时候，我当时以为我的30多岁应该也是闪闪发光的，这个就是被嫌弃的松子里的一生的那句台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以为自己的未来是闪闪发光的就是尤其是当我小学5年级第一次作文拿全国2等奖的时候，被刊发在那种全国小学生作文选的时候，我一直都以为我将来是会走一条文学之路，我没有想过后来成了一个理科生，并且到了30几岁的时候过得乱七八糟，打引号的乱七八糟。所以我在33岁的时候再回头想这句话，其实觉得确实就是如此啊，因为这才是现实跟人生。而当他当时每次拿到稿费的时候，他会去买一双800美元的鞋，而不是把冰箱填满。你有看过《欲望都市》的对吧？
我看过一部分，但现在也好久了，没完整看过。
对，我剧情其实也不是很印象特别深刻了。我只有在前几年，就是张敬轩出一首歌叫《俏郎君》，他其实本身是主旨是讲 The Way We Were 嘛，然后这个也是部老电影，然后欲望都市里面我印象很深刻他们还讲到了这首歌和这部电影，所以我当时就是把这一集给重新找出来看，当然看了这一集之后我就是那段时间又重新看了一些欲望都市，所以记忆相对来讲有点新鲜吧，因为是2年前的歌了。当然是题外话，是因为那个 MV 是我两个好朋友主演的，就黄德斌跟周佳怡，但是 Wyman 就是说那个 MV 的故事其实不是他想的那个样子，他不想拍这些人间的小情小爱，他讲的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如果我们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爱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他其实讲的还是一种所谓的自由和独立吧，就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就是在欲望都市里面 Carrie 的鞋子按照当时上映时候就是90年代的一个价格，其实我现在想想都可以在上海买一套房。
对啊，
对的。然后他就说单身女子的路不好走，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双好鞋， 那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单身女性吧，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高跟鞋对于现代女性来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不仅仅是一件配饰那么的简单，我觉得它被赋予的意义其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就是不仅是说有很多的一些高度吧，也是一种更丰富的一种形态的选择。我但是我以前哦，就是大学的时候是完全不能理解 Carrie 他们对于高跟鞋的执念的，就是我那天重温嘛，就看到他被抢匪就是抢劫，他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请求对方不要抢他脚上那双很名贵的高跟鞋，就是我就觉得不是很能够理解啊。我们医生嘛，总会觉得生命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你没有必要这样子做。尤其大家就是觉得说女性友谊是很珍贵的东西，她到朋友家去参加派对，然后就弄丢了一双价值$485的一双高跟鞋，然后也是不惜要就是跟朋友撕破脸牺牲友谊也要对方赔。上大学的时候下饭文化嘛，就是东亚文化，我们就会看那种康熙来了里面大小 S 和刘真也会为了一双高跟鞋很 drama 在那边疯抢，这都是我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理解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在我那个年代那个年纪看到这种成熟女人对于高跟鞋一种情感，就感觉像是种恋人伙伴甚至像战友一样，就是我当时的自己不能理解。但我觉得可能跟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如果是我在那样的成长环境里面，我可能会觉得说这对我来讲也是见证了和陪伴了我的一个很多的重要的时刻。
那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女生那个时候已经不能理解了，但我作为一个男生
我不能理解，更加
不能
理解。
那你现在你觉得你能理解了吗？
哎，我能理解了，我是最近这段时间刚刚能够理解。因为你知道我平时不穿高跟鞋嘛，我只有很少的时候就是下班跟大家 social 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
平时在那个医院里上班的话，
洞洞鞋
不可对啊，你比方说值班肯定穿个洞洞鞋最舒服啊。
我不是这两天拍了那个照片嘛，原图直出，就是有穿好看的旗袍，然后有穿就是买了之后其实没有什么机会穿条赎罪的一个绿裙子，就那个大露背那个，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好美。但是其实我在我朋友，他不是摄影师，就是纯粹就是好玩，然后他想拍照，然后我又想拍照，所以我们就去拍了。那肯定是全程都是高跟鞋嘛，然后我突然之间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不想上升到一个高度说什么高跟鞋是我们女人的铠甲。当你穿上高跟鞋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自觉就会抬头挺胸收腹，对吗？就是肩膀要下沉，下巴要上扬，就是你那个姿态是自然会起来的，你后着背是不好看的嘛。就像你穿旗袍你会自然的就是抬头挺胸的，对吧？
而且就是好像现在就是说是像这种礼服或者说这种旗袍感觉和高跟鞋是更搭。
那当然啦，
我觉得就是穿旗袍啊穿礼服这种，但是还是必须要搭配高跟鞋的，感觉是对这套好看衣服的一个尊重吧。
是的，而且我觉得只有高跟鞋更加能够显出来吧，主要其实那种姿态是真的好看的。一书说的嘛，就是做女人最重要是姿态好看，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去行走，就是每一步真的可以变得自信满满。当然我后来在想哦，有可能是因为妆发礼服这全套都在那边，也不仅仅是高跟鞋，那你变得好看的时候你就是自信的呀。尤其是当你穿上高跟鞋，你脚背不是会绷直嘛，那你整个小腿的一个线条也会更加的突出啊什么的，就是自然而然会有种睥睨的那种气势。我觉得哎，那一刻我觉得哎，我穿高跟鞋真好看。我觉得哎，因为本来就是也没有那种母外翻这些困扰嘛，因为舒适度也确实 OK。所以说一方面也是要选一双好鞋，另外一方面觉得确实挺好的。尤其是当我穿着好看的裙子或者是穿着旗袍穿上漂亮的高跟鞋的时候，我在跟朋友在外滩那边拍照吧，我就会觉得一瞬间就是从就是生活的琐事里面就华丽转身了，就那一刻我不会再想到我身边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想着医院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好像就不存在了一样，就是在那一个时刻。然后也会让我就是充满自信的走在众人的注视里面，因为我在拍的时候会有旁边女孩子在看啊什么的，就是就觉得这种自信感对我来讲其实还蛮重要的。可能我注定要在33岁才能够体会到高跟鞋这件事情吧。尤其我自己也觉得说我本身也是抛开了年龄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就是那一刻我走在外滩的时候就觉得 就是我穿的可能不仅仅是一双鞋子，就感觉像是未来的路，因为我那一刻是想到了很多美国的那种小妞电影，就是好多好多，我一时间可能有点搞了想不起来名字，但是你能够想象那个画面感的，就很多美国小妞电影就是会歪歪扭扭的穿上高跟鞋，然后热泪盈眶的面对人生。我那一刻是属于人生第一次真正能够体会到穿高跟鞋那种美好的感觉吧，我还蛮喜欢那种小妞电影的，就是觉得当一个女孩子能够驾驭高跟鞋的时候，她其实也会越来越懂得驾驭自己的生活，就是她们会越来越知道什么是美好的漂亮的，然后并且为此 乐此不疲。尤其是我刚刚讲了，你要匹配这双高跟鞋，那你其实妆发啊，还有整个人的姿态，你其实都是要匹配到的嘛。那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女生的美貌，当然本身你也知道我也不是个那么好看的人，所以我只是克服了容貌焦虑而已，但是本质上的话是我觉醒了之后，我对于那种精致和美好的一种生活的追求，甚至于还有那种对未来的一些，就是你不能说野心吧，或者是欲望，就是对未来一些展望，就是你会不能说别人，我只能说我自己，就是我对我自己一点点的改变，然后一点点的变得好看，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自己很重要。虽然我不是美国小妞的那个年纪了，但是确实就是穿上高跟鞋之后，有一刻觉得自己可以继续热泪盈眶的面对接下来的一些人生，困难险阻依然都在，但是我觉得姿态好看是最重要的事情。前段时间不是还放了芭比吗？芭比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不是芭比都是天生要踮着脚尖，就是为了穿上高跟鞋。你带你女儿去看了吗？
没有去看，但是以前她家里就是给她买过那种芭比的那种娃娃什么的，这个都是。
她喜欢吗？
她可能更喜欢艾莎和安娜吧。但是他们好像也穿的也是有点跟的那种鞋子，感觉上就是说是
Elsa 是吧，
对， Elsa 和 Anna 他们那个迪士尼公主里面大部分吧，也是多少是有点高跟鞋那种形象吧。
对，除了花木兰跟小美人鱼都是高跟鞋吧，
小美人鱼根本没腿好吗？
对啊，所以我就说嘛，除了这两个极端的案例，其他都是高跟鞋，包括贝尔公主啊，我好爱贝尔公主，
因为它有那个就是成人版的，还有迪士尼商店里面还能买到那种小孩版的那种，就是儿童版的这个公主嘛，它那个里面倒都就没有高跟鞋了。
就是我其实想讲的是，就是不用带他去看，因为像我自己本人没有特别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太口号化了。我非常开心有这样的电影的存在，我也非常开心大家愿意喜欢 Barbie， 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肯定更喜欢七七一的火舞黄沙，就人家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做出改变，而不是念念口号，就是怎么可能念念口号大家就被洗脑了，一会儿又被反洗脑了，我觉得就是一部爆米花的商业电影，然后是部爽片嘛，但是我当然很高兴它的存在，我非常开心大家都能够喜欢。然后里面有一个镜头，就是当 Barbie受到了现实世界的一个影响，他踮起那个脚尖是为了适配高跟鞋，他那个足底不是落了地嘛，众人就很愕然。我其实觉得这个镜头当时对我的一个冲击倒是有点被击中了。就觉得说你看，就是芭比的高跟鞋的那个足底其实也是能够落地的，然后欢迎来到现实世界这种感觉。我们芭比那天观影现场还来了一个真正的金刚芭比，因为那天有一个 dress code， 就是大家都要穿芭比啊那种粉粉嫩嫩的颜色过去嘛，就是有一个颜色就可以，然后那个女生是真的金刚芭比，她是个板寸头，然后就是很 man， 然后有 muscle 这样子，但是她穿了一件粉红色的一个背心。所以她当时的发言其实也有点 touch 到我的，我觉得其实大家也越来越打破一些刻板的印象，然后女性也是越来越觉醒的，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好。
虽然现在就是说我们从高跟鞋感觉上就是属于女性的专属配饰，但实际上最早的那个高跟鞋发明出来实际上是给男性穿的。
哦，对，你上次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对，就是
很妙。
包括那个丝袜最早实际上也是给男性设计的
啊，这个我不知道。高跟鞋我还有所耳闻，因为我知道它是15世纪的波斯，我也能够想，因为高跟鞋我是能够想象的出来是给男性设计的，这个我感觉以前也是听说过，因为它是穿的是靴子，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现在想的女孩子那种高跟鞋，它其实还是为了方便踩住马灯，尤其你想，你看我们以前看什么《傲慢与偏见》那种，那个时候的那种道路其实都是很泥泞不堪的嘛。他也是不想被污染到，我这个能够理解，而且矮男人也可以 提高一下海拔，然后彰显一下那种男性的什么气质威严，就是什么路易十四是吗？我怕我记错，是路易十四吗？
是路易十四，据说路易十四可能才1.5米左右吧。
嗯，那也看当时的平均身高的呀。
对，你看他一个他的画像。
啊、嗯，是的，就是个矮男人，
底下穿着一个高跟鞋。腿上还套着一条白色的丝袜。
哦，对对对，你刚刚说那个丝袜也是为男性设计，也是从就是宫廷，
都是法国宫廷里面都是贵族才能穿的。
那它本来设计的是公用，是为了什么呢？高跟鞋我能够理解，一开始还是为了马灯啊之类的嘛。那丝袜最初设计给男性是为了啥？
我印象当中好像也是展现一个小腿的一个肌肉啊，还是什么？我印象当中好像看到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雄性威严？
对，还是方便骑马的。你看现在就是说是包括那个去骑马的很多也是就是小腿也是包的比较紧的那种服饰嘛。
对，
那我们知道穿高跟鞋显腿长嘛。
对啊，对啊。更加接近黄金比例了。
对，就是你说像实际上像九头身啊这种，实际上这种比例的人还是非常少的，多数人上半身和下半身比例差不多就一半一半嘛。你穿上高跟鞋的话可以显得腿长一点更好看一点。
嗯，是的，对的，我那天被自己美到，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赎罪那条绿裙子太美了，另外一点真的是穿高跟鞋显得腿特别修长，就是小腿的曲线，
人美人美。
哎呀啊，你们这样子会让我就是在一身身的靓女中迷失了自己。
就是欧洲比较流行的那个芭蕾舞嘛，实际上也是一直踮着脚在跳的，也是为了能够让人身材的比例更接近黄金比例更好看嘛。
你讲到芭蕾舞，我就想到其实像60-70年代那个高跟鞋的广告，我就觉得他们很喜欢用芭蕾舞这个形象来拍高跟鞋这个意象。其实我们刚刚讲什么黄金比例啊之类的，嗯，就是我觉得有点削足适履，就是让人体跟鞋的一个比例就严重失调了，它反而是采取一种极端的一种视觉来刺激人的大脑皮层。我刚刚厚着脸皮说自己穿高跟鞋好像比平底鞋好看，那是因为我也是个正常的比例，穿高跟鞋也只是正常的就是范围之内修长了我的腿型，但是我觉得当时的一些电视广告其实有一点点削足适履了。
对，你看到过那种就是剖出来的就是专业的芭蕾舞演员他那个脚吗？
也是很扭曲的呀，就是你的病人呀。
对，就是从一个那个手足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这个脚问题非常多。
那我们要么直接讲讲都有哪些问题吧，就是长期穿高跟鞋到底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危害，有哪些疾病。其实刚刚讲到高跟鞋广告的话，我就是想到很多高跟鞋都已经有点怪诞美学了，真的有很多的高跟鞋就是因为怪诞美学然后大杀四方。当然我觉得有些是很好的，比如说有些品牌它会为那种穿轮椅的人去打造一个高定的一个造型，就是假肢你也能够穿高跟鞋。我觉得高跟鞋带来的美是应该要普及到每一位的，但是你反过来讲我觉得也是矫枉过正。你如果是为了美去设计一些很怪诞的一些造型，可能确实是好看的，但是从医生的眼里，那我们看到的肯定不仅仅是好看这件事情，我们第一反应可能还是看到一些危害嘛。
对，那么实际上穿高跟鞋它，你前面也讲到了，它可以修小腿的线条，可以让你整个人的一个形态包括收腹啊，挺胸抬头，这实际上是因为穿了高跟鞋以后，它对整个人的一个负重，整个人一个包括下肢包括骨盆包括腰椎，它所有的整个人的力线都会产生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从最远端，我们先从脚开始讲吧。实际上我们很多人知道，那么我们脚上是有一个足弓的。
那我知道。
很多人可能就知道的话，就是说我们脚的内侧有一个足弓，如果这个足弓没有了，我们叫平足嘛。
对的。
但实际上在人的前脚掌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足弓的。
嗯，叫前横沟。
前横沟的话实际上它是也是一个像拱形的结构。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一个长期在外行走的人，你会就是不是穿高跟鞋，穿平底鞋正常走路的话，走的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脚的话在哪两个地方会出现一个老茧，会出现一个皮肤的增生，一般是在就是大拇指这个地方和一个小拇指这个地方，等于是在脚的两边嘛。实际上中间2、3、4这个地方是不太会出现一个老茧的
啊，因为有前红 因为有前横沟，就是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对吗？
它也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嘛。走的比较多的人，他第一个、第五个脚趾头就是这个地方会出现老茧，但是中间不会有。但是我们时间长了之后，包括就是说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特别是女性的话，她的前横沟就会变平，会塌陷。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就有些人他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脚趾头这个地方，它会出现一个老茧，走的时候会疼。
是因为我们穿高跟鞋的时候，身体的重心会前倾吗？
对，你穿高跟鞋的话，你的脚后跟相对来说就承受的整个人的体重肯定是相对来说会减少的。
嗯，都往前面跑了。
就是压力都集中在了前面的足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前面的横弓就会出现一个塌陷，
就前足会变宽。
你塌陷之后原来是个弧形的嘛，
嗯，
它现在变平了之后，它这个前脚掌就肯定会变宽嘛。变宽之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实际上两边的一个是外展的一个肌肉，一个是内收的肌肉，原来是平衡的情况下，
嗯，
整个变宽之后，内收的肌肉它就把那个拇指往外侧拉了，那么这个大拇指就会往外侧翻，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叫拇外翻。
我一直以为拇外翻更加，一方面是因为它高跟鞋我们重心前移，但是我以为更多的是高跟鞋它是尖头的，就是我们一方面人的重心在前移，然后那前移到前面的话，你前面的又是尖头的一个鞋尖，它比较狭小嘛，那你本来鞋尖就在限制你脚趾头的一个活动，那你脚趾头就会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我一直以为是最主要是因为就是本身高跟鞋的设计的关系引发的拇外翻。
对，高跟鞋的设计也是有，因为现在好看的一些高跟鞋它都是尖头的那种鞋子嘛，那么它尖头这个鞋子再一收的话会更加加重这个拇外翻的发生，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前横弓的塌陷。
哦，学到了。
还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前横弓的塌陷。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是我们印象当中拇外翻好像女性会更多一点，特别是到中老年的一个女性会更多一点。
那如果是不穿高跟鞋，她就是我们经常穿平底鞋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也容易引发拇外翻吗？但我听到大多数还是高跟鞋的人士更多。
对，高跟鞋的会更多一点，因为它前横弓的压力太大了嘛。
嗯，
包括就是说是还有一些人他会穿那个夹脚的那种拖鞋什么，他也是实际上也会把大拇指往外顶，有些也会引起一个拇外翻的一个发生。
其实也是因为受力的关系。
对，
还好我也很讨厌穿夹脚拖鞋。
对，好像上海的好像不是特别喜欢，
广东人喜欢，
广东人喜欢，更加偏南方一些的人好像更喜欢一点。
啊、所以其实男士穿夹脚拖鞋也很容易造成拇外翻。
相对来说会比女生好一点，因为没有高跟鞋这个前足的压力的关系。
那除了拇外翻还有什么样的常见疾病啊？我之前不是带一个美女朋友来找你吗，然后你说她是足底筋膜炎。哦，我觉得好像足底筋膜炎好像也挺常见的。
对，因为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嘛，
嗯，
就是踩在那个鞋子上之后，实际上你的脚趾啊是有一个背伸的。
对对对，刚刚我已经说过了，
对吧？
从我的角度，刚刚我是想表达这样子的话会好看。但是除了好看的话，那你背伸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身体重心在前移嘛，但是它跟足底筋膜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因为肯定是因为产生炎症才会造成痛感嘛，然后造成影响到了基本的站立跟行走，那它的关系是啥？
你脚趾头背伸了之后会那个拉长这个足底的筋膜啊，足底的筋膜实际上也是维持我们足底一个纵弓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结构嘛，它就在脚底这个地方。
嗯，
它的一个两端的一个指点，一个就在跟骨这个地方，一个是在前脚掌这个位置，反复拉伸的话就是会比较容易造成的就是一个足跟的一个疼痛。
嗯，
而且这种疼痛的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叫开步痛。
什么叫开步痛？
开步痛就是
啊，开步痛啊、
对、
，sorry，
就是
开步痛。
开步痛就是久坐啊，或者说是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然后下床的第一步，或者说站起来的第一步，会感觉这个脚后跟这个地方特别痛。
嗯，
局部的炎症引起的一个刺激嘛。但是走两步之后呢，又会觉得好一点。
懂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开步痛，就是你走的第一步很痛，后面会缓解的话，大家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那足底筋膜也是这种常见人群是高跟鞋吗？其他的普通人会有吗？
普通人也会有。
我看你们科大多数还是那种老头老太比较多呀，好多老太太。
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拇外翻是因为前横弓的那个塌陷嘛， 实际上足底筋膜这个问题很多也是因为纵工开始逐渐出现一个塌陷，就比方说一个是年龄大，因为他那么多年负重下来了嘛，纵工出现了一点点的，就是说出现了轻微的一个塌陷，然后造成那个反复的一个牵拉足底筋膜引起的，包括还有一些体重比较大的，
嗯，胖子，
我说的委婉一点，体重比较大的，
嗯，
他也会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说足底筋膜的因为过度的牵拉引起的足根部的一个炎症，这个就是足底筋膜炎，所以多数是比较容易发生在那种中老年的人群里面。
对，我每次看到你在那边看门诊，好多都是老太太来找你。
对，像实际上门诊有的时候他说脚后跟痛，我就会问他是不是就说是第一步踩下来的时候特别痛，走几步又好一点了，都会很惊讶，哎，你怎么知道？
对，我门诊都是这样子的，就觉得医生都会算命。那还有就是扁平足呢，我之前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人是天生的平底足嘛，对吧？
我们前面讲到就维持一个纵弓的那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这个足底筋膜嘛，足底筋膜慢慢拉长了之后嘛，人这个足就自然就会开始出现扁平化的一个趋势。当然如果是出现轻度的一个足底筋膜的一个炎症呢，也不用特别的一个担心，一个你可以泡泡脚让它炎症的一些因子啊赶紧代谢掉，还有嘛就是可以适当的就是平时啊在家里比方说在脚底下踩一个网球按摩一下足底的筋膜，这个对缓解这个疼痛都是能有帮助的。
踩个网球？
对，
就是我想象那个画面嘛。
对，你踩个网球在脚底滚来滚去啊。
那有什么药膏什么可以推荐吗？有什么氟比洛芬啊之类的？
这种都可以啊，
就是普通那种消炎止痛。
对，普通的外用的消炎止痛的也可以啊。你踩个网球，因为网球这个大小比较合适，然后相对来说软硬程度也比较合适嘛。你踩个很软的球起不到按摩作用，踩个太硬的球，这个变足底的穴位按摩了。所以踩个网球比较合适，就在没事儿的时候他坐在那边脚底按摩一下，这个对缓解足底筋膜的一个紧张还是有帮助的。
嗯嗯，那我们穿高跟鞋走路如果特别容易崴脚的话会怎么样？因为我穿的特别少，然后我那天就很容易就是也不叫平地摔吧，就是容易崴一下，但是就我自己的自我判知其实也没有什么后果，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我穿的多的话，那你其实还是重心变高了嘛，那你脚底着地的那个面积又减少了，那其实久而久之如果经常穿，然后又像我这种不是很会穿高跟鞋的人经常崴脚容易崴脚，那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当然就是说是穿了高跟鞋之后一个重心变高了，负重的面积变小，这是一个因素，实际上还有更主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会比较容易出现崴脚，你可以试一试，就是说当你的踝关节我们往下踩的时候，这个动作我们一般叫直屈嘛，就是我往下踩的时候你的踝关节的活动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
嗯，
能够左右前后实际上非常灵活的我们这个踝关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踝关节我们如果是背身就是往上抬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踝关节好像锁住了一样，活动范围变得非常的小，
嗯，
你可以试一试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就是说我们这个活动踝关节的时候里面有就是在中间那块骨头叫距骨，它是一个梯形的结构，上面小下面大，
嗯，就是上面小下面大，
对，所以你往下踩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比较小的那个部分在我们上面那个关节里面，所以你的活动度会相对大一点，但是如果你往上抬的话它底下那个宽的部分进入到我们上面那个关节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左右活动度就变小了。我们穿高跟鞋的时候你的脚实际上是呈一个直屈的一个状态的，相对来说踝关节就是不是太稳定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像我这种很笨的人，就是不是那么擅长穿高跟鞋然后又容易崴脚，就是最大的一个危害其实就是踝关节的直屈，对吧？尤其鞋跟越高那你势能越大，那我受伤的一个程度或可能性也就越大。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一个是就是穿高跟鞋走的时候，一个是要小心点走得慢一点，包括那个台阶啊高低啊要注意一点，
救命啊，
尽量不要出现一个崴脚的状态。
那我明白了，就是其实本质上还是因为本来步速就很快，我步速快语速快，然后我又很喜欢蹦蹦跳跳，
做医生步速快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在外面就是和我家里人在外面有的时候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他们经常跟不上我，我也不觉得自己走得非常快。
我也是，我感觉我已经很适应这样一个快节奏的一个状态， 我有的时候跟女孩子出去压马路，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是走得越来越快。所以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穿高跟鞋时候的一个步速啊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蹦蹦跳跳，然后也不要走得太快，就是保持住它的一个人体力学的一个状态，对吗？
保持这个力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垂直，包括上下坡的时候也要注意，包括一些斜坡的话要特别注意，能够避免尽量避免。
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你走在斜的一个斜面上的话
啊，斜坡，
对，如果是一个侧面的一个斜面的话，是不是更加容易出现一个，我们说踩下去这个力线肯定是会往一侧会进行一个偏斜的嘛。
对，我就根本就不走斜坡，完蛋了，我发现我空耳了现在。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是高跟鞋会影响到我们的脚趾头，就比如说拇外翻会影响我们的足底，就是足底筋膜炎，然后还有踝关节，对吧？那我们膝盖呢，脚馒头会受到什么压力和损伤吗？我一直都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下面膝关节会有什么承受的压力吗？因为本质上来讲，从理论上，因为高跟鞋是导致了我们人体力学的一个改变嘛，那你鞋跟越高，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那这种压力，按道理来讲，肯定是全方面吧？你脚趾头有，足底有，踝关节有，按理说的话，膝关节也有。
穿高跟鞋对膝关节影响是有一点，但我觉得不是说
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但是就是说是一个是你踩高，你穿高跟鞋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个，因为下边踝关节不是太稳定嘛。对吧？那么这个情况下，实际上你下肢的很多就是说是要维持这个腿的这个位置，这个脚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的承重，很多实际上是靠膝关节周围的一个肌肉啊来承担的。包括你穿高跟鞋的，实际上这个膝盖实际上可能会出现踩在一个过深的一个位置，特别是站立的时候，这个膝关节实际上你要相对来说绷得直一点吧。
那会有什么后果吗？就比如说什么膝关节炎这种你们科的常见病。
相对来说我觉得高跟鞋引起的膝关节的一个病变相对来说还不是最主要的，还是和老、
哦、
和那就是年龄上去和老化有点关系。当然就是说如果长期穿高跟鞋的话，因为肌肉紧张什么，可能会出现膝盖的一些就是周围肌肉一些酸痛啊，这个是有可能的。
嗯，明白了。那其他还有什么影响吗？因为你刚刚就讲颈椎腰椎这种关节其实也有可能。
对啊，我们前面从脚一路往上走了嘛。
对。
已经到膝关节了，下面就是骨盆了。
哦，骨盆。
对。
我知道了，因为那个骨盆它那个盆腔前倾，就本质上还是因为身体重心的问题。
因为身体重心的问题，就是说是人的后部等于抬高了嘛。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是人的骨盆它会出现一个前倾，就等于是骨盆会往前倒，
然后你背部和臀部的一个肌肉群就比较紧张，
那个骨盆前倾引起的一个腰椎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改变嘛。
是因为紧张，所以腰椎小关节跟关节囊就没有办法放松。
我们骨盆前倾之后，你要维持一个人上身还是直立的情况下，你的腰椎的曲度实际上也会变大，
嗯，
就会凸得更厉害，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怎么保持这么个状态？肯定是背部和臀部的肌肉它会更加的紧张，
嗯，
对吧？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实际上会出现腰椎椎间盘的一个压力变大之后，可能会引起腰椎的一些疾病。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骨盆前倾之后，实际上她会感觉会出现一个翘臀嘛，可能感觉上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身材可能还会显得更加不错一点。但实际上骨盆前倾对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对于腰椎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好的嘛。
嗯，
实际上还是要尽量避免这样一个状态。
对啊，翘臀这种大好事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其他还有什么吗？
它对其他上肢相对来说影响会相对小一点。
对，我想象不出来影响上肢这件事。
对，主要是基本上就影响到腰椎吧。
嗯，
中椎本来活动度就不大，问题这个应该影响不大。
那你们通常做手术的基本上也就是拇外翻要做手术了？
拇外翻的话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是如果是年纪比较轻的女性呢，一般来说的话，他们的诉求主要还是以美观为主的，因为这个出去不好看嘛。
哦，为了好看，然后你还要跟人家讲说，为了好看，你做完手术之后还是要减少穿高跟鞋的频次，或者选择更合适的鞋，就是一个闭环。
嗯，对，就是如果我们是给年轻的女性做一个拇外翻的手术的话，多数会选择软组织方面的一个手术，不去动她的骨头。
嗯，
那如果只做软组织的话，实际上如果还是以后一直穿高跟鞋的话，实际上 不发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对啊，就是一个闭环。而且本来来找你们做乳外翻手术的年轻女性，其实影响到骨头形态的也没有特别特别的多和严重吧，应该也是小概率事件，毕竟因为年轻嘛，你要更长时间的去磨损或者是说伤害才会导致那个，但是又感觉是个必然的，就如果它不改变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肯定会复发。就是如果要做到乳外翻不复发的话，那你基本上只能动骨头给它融合起来，像但这种融合起来之后基本上就穿不了高跟鞋了
啊。是为什么呢？你不是融合起来之后骨头应该是更加接近于正常的一个形态吗？是因为高跟鞋更硬，然后它也是人的身体重心是向前，就是它不适配，是为什么呢？它以后就只能穿平底鞋，并且是那种软软的平底鞋。
我们做母外翻的，如果说做融合的话，就是它的大拇指和中间这个足背的这个骨头是把它做成一块骨头了，像这种情况下它的大拇指是没办法往上翘的。
哦，
那这样穿高跟鞋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穿平底鞋或者稍微带一点点跟的这个问题不大。
嗯，
但是你要穿很高的高跟鞋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当然这种基本上是针对这种末期的非常严重的乳外翻的才会考虑做这样的手术嘛，包括是年纪大的病人会做这样的融合的手术。
你上次还跟我讲说长期穿高跟鞋的话还会造成一种跟腱的短缩，跟腱短缩应该不用手术吧，只是拉伸就好了。
跟腱短缩的话是这个样，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脚是往下踩的嘛，实际上跟腱是变短的，你跟腱实际上没有受到就说是一个拉力，像这种情况下如果长期穿的话跟腱可能会出现一个我们叫跟腱挛缩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脚只能往下踩，往上勾就勾不起来。
嗯，
但这种是要非常长期的穿高跟鞋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对的，因为就像橡皮筋一直这样子拉着，这种压力才会导致，
就是长时间穿完高跟鞋之后呢，你回到家你可以做一下拉力带，或者说够得到的话用手做一做跟腱的一些牵拉的动作，实际上也能够有效的一个缓解的。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也是我们听友群友一定要问的，就是他不是追星嘛，然后说他的一个喜欢的那个儿子的队友就常年就是内增高，他就是本身就已经1.8米，就不是我们想的时候1.5米的女孩子要内增高，他是本身就1.8米了，但是因为是算艺人嘛，所以就是硬生生把自己垫到1.88米，就是大家就觉得他的腿都已经畸形了。
他是垫到1米，他那个鞋垫有多厚啊？
对呀，就很恐怖啊。所以我也很震惊，因为我以前我是165嘛，但是我其实在更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我165的身高，我现在是已经觉得 OK 了，就是我也不是个小矮子，但是也不是那种高妹，我是能够自洽的。但是我在18、20岁的时候我也会穿增高鞋垫，因为我觉得1.7米就是更好看，当时应该是也就是2公分的增高鞋垫会穿，而且不是高跟鞋，肯定是那种平底鞋运动鞋里面塞一塞，但是也是很偶尔的。我能够理解增高鞋垫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是1.8米把自己塞到1.88米，我觉得就是有点过了吧。
不是，首先这个增高鞋垫它增高的那个幅度和高跟鞋肯定还是不能比的嘛。
嗯，
如果只有几公分的一个增高鞋垫相对来说影响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是很高的话实际上危害实际上和高跟鞋是差不多的。
嗯，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那他为什么会小腿变粗，是因为肌肉增生了吗？
你穿的时候实际上是小腿一直是处于一个紧绷，就是肌肉是处于一个后面的腓肠肌什么都是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你想一坨肉是拉开的看上去粗，还是缩起来的这个看上去粗，对吧？
懂了。
它肌肉收缩它的横径肯定会增加呀，包括如果他就说是要维持他的一个足踝的稳定性，所有的肌肉都比较紧张的话，有可能肌肉它也会出现一定的增生嘛，会显得更粗嘛。
嗯，
而且就是如果是穿增高鞋垫的话，为了不暴露自己穿那个增高鞋垫嘛，那么相对来说可能会穿高帮一点的鞋子比较多了，比方马丁靴啊这种。我看不是据说黄晓明就喜欢这么穿吗？
还好黄晓明不听我的节目。
那么实际上高帮的鞋子对足踝实际上有保护的作用的。
嗯，
对吧，它能帮助你保护一下这个踝关节的稳定性，但是如果你穿增高鞋垫之后实际上踝关节就会超出那个鞋帮的一个高度嘛，实际上它就对踝关节保护作用就没有了。
嗯，明白了。 所以大家如果穿增高鞋垫也不用这么卷。但那个男的我听他意思应该也是个小艺人嘛，
我觉得三公分以内的问题不大，三公分以内的
我们正常的增高鞋垫外面卖也就是两三公分呀。
对，
当然我现在已经抛弃了，这个十八岁年幼无知的我才会追求这些。哎，那我们如果穿错高跟鞋会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在买高跟鞋的时候基本上可能现在也是线上的比较多嘛，线下的我觉得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买，就是我觉得对于线下购物这件事情也已经有点困扰了。那网上买的话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选，然后有的时候只是看好看，然后我穿的舒适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穿错了该怎么办？
那选高跟鞋你前面已经说到了，就是鞋舒不舒服只有
脚知道，
脚知道，对吧、
嗯、就舒服的就是对的，
首先必须要舒服嘛。
那像我自己买高跟鞋，因为我也是个普通人，然后我都是我只选择两点，一个是好看，一个是舒服嘛，对吧？但是对于其他的很多女生来讲，这个高跟鞋的款式真的太普通了，她们可能不接受嘛。那像欲望都市里像 Carrie 啊，或者是什么大小 S 啊之类，她们就会选择那种很好看的高跟鞋，然后跟又很高，同时呢又会再给自己的鞋或者是脚贴很多的那种足贴，然后来让脚来适应这双鞋。那这个行为本身在我眼里其实也是一个削足适履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们的行为和心态我又能完全理解，就是为了美嘛。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吗？
啊，对，我也看到过网上一些就是说比较
暴力美学，我觉得
我们说猎奇啊，或者说比较夸张的一些高跟鞋的款式嘛。像这种鞋子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是如果平时需要常穿的，比方说上班有一些或者出席一些场合有需要长时间穿着的这些高跟鞋，我觉得就不能过于追求那种款式太夸张啊，过于夸张。那么还是要选择一些就是鞋头不要太狭窄的，尖头的这种就是要一定要去试是不是对拇指有一个挤压。然后的话呢，鞋跟最好也不要太高，因为就是鞋跟也不要太细。那如果说是一定要比方说像要出去一些非常重要的场合一定要穿就搭配那个衣服啊或者礼服啊，要穿比较稍微夸张一点的高跟鞋的话，我建议是尽量减少穿的时间，你可以多备一双鞋，跟不要太高的。
你听听你说的这个话，你都说的是出席那种什么活动了，那就不可能备平底鞋啊，你除非是拍婚纱照，这个你可以备一双，但是大多数时间是不可能的呀。
比方说你开车去，你可以在车里备一双吗？
那肯定是，
对吧？而且穿高跟鞋开车本来就是不安全的，
这个警察也不会放过你吧，也是容易出交通事故的，不安全。你刚刚讲的就是挑选合适的高跟鞋这件事情听上去就是很不美啊，就是刚刚我讲的呀，我的一个就是审美就是舒服加好看，但是如果鞋头不是那种很狭小的，高度又比较低的，鞋跟又不要太细的，那其实本身就又违背了我们讲的那个好看这件事情了，不能两全，所以大家就是还是自己选择一下吧。
如果你穿的这种就是不是很适合长期站立的高跟鞋嘛，你就选择能偷懒坐着就坐着吧。
不过我们偶尔穿穿也不要紧，
偶尔穿穿
正常上班的话还是以舒适度为主的。
还有一些嘛，就是保持自己的体重呗。不过这方面我觉得小姑娘相对来说应该还是比较注意。
也确实，我觉得是为了健康吧。我自己就很放过我自己，我就不减肥。叶老师知道我是个食量超好的人，吃饭可香了。
那你保持这样的身材已经非常不错了。
啊，对的，我以前就是规培那个医院，我们商老师就经常会说，就是看我吃饭太香，人家说哎呀小唐啊，如果你就是像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样就是胃口特别小或者节制一点的话你该有多瘦。生气。那同样的话就是穿高跟鞋的时候就不要负重呗，对吧？
对，不要拿太重的东西，但我估计像这种场合的话一般来说应该也不太会拿很重的东西。
对，我也想说一般来讲也就是拿一枝花或者是拿一个小包就好了。
还有不是穿高跟鞋前面也提到了比较容易崴脚的情况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在平时可以注意锻炼一下踝关节的一些周围的一些韧带，把它练得强一点。
怎么练？
当然不可能穿高跟鞋练，在地上放一个瑜伽砖踩在上面。
那有什么动作吗？就是踩
前脚掌踩在那个砖上面，然后就是把自己整个人颠起来。
明白了，
颠起来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再脚稍微抬起来一点，就是让这个踝关节做一个背伸嘛。 这样反复的话，一个可以做做那个跟腱啊，包括足底的一些牵拉，对这个也有帮助。另外它对踝关节周围韧带可以起到一个锻炼的作用，这个样子也增加踝关节的稳定性嘛，这样就相对来说崴脚的风险就会好一点，就而且就算是崴脚的话，可能就是造成对韧带造成伤害可能也会小一点。
嗯，
平时做做锻炼。
好，那我们接下去到听友提问时间。就有个女生问，不怎么穿高跟鞋，但是脚底心有的时候会抽疼，就比如说下楼梯的时候，是因为足底肌太弱或者是扭到足底筋了吗？
这个具体要看，就是说是它一个疼痛的位置，疼痛的一个性质，这个可以到足踝外科的一个门诊去看一下，包括它的疼痛的一个频率要看。如果是偶尔一次的话，这个也不用太担心。
嗯，然后我们的好朋友问，他不是最近旅行嘛，日行15000，母外翻就变得严重了，突出的地方就很痛，有没有快速复健的办法？
可以到淘宝上去买一种，就是说是母外翻那个脚型的一个鞋垫。
嗯，
它是可以把那个大拇指往内侧把它撑开，然后的话有些做得好的话，它在前脚掌这个地方它有个比如硅胶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软垫，垫在前脚掌这个下面的话，它可以把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前横纹给它撑起来，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嗯，那母外翻有什么遗传因素吗？
有一点遗传因素的，就是说包括这个遗传可能和那个就是韧带的一个松紧程度啊，和内收肌的一个强度啊什么都有关系，但多数还是就是中老年的可能女性会更加常见一点，所以也谈不上非常强的一个遗传的因素，包括可能就是包括不单单是先天的因素嘛，还有一些后天的因素，一家出来的可能就是妈妈的一些穿着的一些习惯啊什么，可能女儿也会多少有点影响。
群里还有个女生说，双脚都有母外翻，因为她平时经常是跳舞嘛，跳舞就要压脚背，足底肌已经练得比较强了，但是用力去压脚背的时候，跟腱的部位还是会疼痛，不用力压就不疼，可以正常活动，她就会担心变成一种顽固性的疼痛。问如何判断是跟腱受伤还是肌肉受伤，除了休息跟按摩，还有别的缓解跟治疗办法吗？
跟腱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出现疼痛的话，多数是出现我们叫跟腱指点炎，它是在跟就是跟骨的一个后方，跟腱和跟骨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局部是有明显压痛的话，可能是跟腱指点的一个炎症。那么平时可以做做牵拉、热敷、理疗，都是那个缓解都是有帮助的。
嗯，
还有就是前面说到那个提踵的那个动作嘛，那个动作实际上对帮助跟腱的一个牵拉恢复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个女孩子问，正确的走路姿势应该是足跟先着地还是足尖先着地？哎，正常走路的话是
应该是足跟先着地，一般是足跟先着地，
脚尖多奇怪，站立的重心是不是应该在脚跟？那肯定也是啊，我们穿高跟鞋的问题不就是重力前倾嘛，
重心前移了，
站立的重心是不是在脚跟？那肯定是。穿高跟鞋跟平底鞋以上两种的重心和姿势是一样的吗？那我觉得刚刚已经回答过了。他骨盆前倾的话，这种跟着平台的健身博主练有用吗？还是建议就医解决？
要看是什么引起的，如果说是，
我也想说
是肌肉引起的，
就是先诊断吧。
对，如果是肌肉引起的，就说是我们说这个前倾是可复的，可以就说是调整自己的姿势能够复位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你跟着健身博主去练一下肌肉前后的一个肌肉的平衡，这个是可以改善的。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就是说我们叫病理性的或者说是器质性的一些改变的话，这个可能还是需要那个到医院去解决的。
我觉得他还是先去判断一下吧，判断完之后我们再看后续。
对，我说如果就是说自己对着镜子，如果能通过自己姿势的调整能够改善这个骨盆前倾的情况的话，这个对着镜子应该能看得到，可能他维持那个姿势可能会就是觉得自己不太自在不太舒服，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通过那个到健身房去平衡一下肌肉是能够纠正过来的。
最后一个问题，走路时间久了，蹲的时间久了，早上起来下床的那一刻他的脚后跟都会疼，之前去医院说是跟腱炎，可是贴了药抹了药之后还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得注意啥？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足底筋膜炎嘛，它有很明显的一个开不通的一个情况嘛。如何判断是跟腱疼还是足底筋膜疼，你就看疼痛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是在脚后跟，就是说是 不是在负重的那个地方，在脚底的话，这个多数是足底筋膜炎引起的。这个我们前面也讲到了，你可以泡泡这脚，可以泡泡热水啊，然后踩踩网球啊，给它牵拉一下，做一些按摩，这个是能有帮助的。如果非常顽固的话，那么可能就要到医院去，比方说打局部给它打一个封闭，能管个几年吧至少。那如果是在后方不是负重的地方疼痛，那这可能就是跟腱引起的了。这个具体要看它的一个情况，我估计多数还是足底筋膜炎，就是脚后跟踩地的那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个疼痛。
嗯，好呀，那基本上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叶老师，欢迎返场。
好的。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人又恐怕父母也不能寄往不忧，谁来也。
以上就是本期祛病三分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另外你在小宇宙、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祛病三分堂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收听支持我们。以上也欢迎大家添加小助理祛病三分堂小助理，加入三分堂的听友群，等着大家哟。